第六觉子，贫苦多怨，横结恶缘。这是说凡夫。下边呢，菩萨布施，等念缘亲，这又是一段。在后边那两句，一共三个两句，二三的六句，不念旧恶，不增恶因。也可以说等念缘亲，所以才不念旧恶，不增恶因。头两句算一段，后边四句算一段也可以，两句算一段也可以。贫苦多怨，贫苦的人呢，穷人，苦恼的人，你看一看吧，我们这些矿工了，工人呐，劳委会就是给工人谋福利的，政府设这个机构，免得让他们造反罢工了干什么，心里愤愤不平的，因为他们拿钱少，出的劳力大，很苦啊，在那矿山里头挖很深的洞，时时有危险呐，有窒息的危险，有那里头有一种气啊，容易爆炸，危险，在那抽烟不行，那里的空气啊，碳气很重，会爆炸。这贫苦多怨，就拿矿工讲，信佛的也是一样，往深里想的也很多呀。你要好好想，这是业力嘛，人家为什么给他做菜，你为什么没有办到？他这个什么大学毕业嘛，我国校毕业，谁叫你国校毕业？那家里不让我念书，谁叫你生在你那父母家里很穷？他想不开，想不开就要横结恶缘了。怎么横结业缘呢？看人家太太好，自己讨不着，又不能换一个，怀表年龄大了还结不结婚，说不定动邪念，性骚扰，性骚扰严重了就强暴，就惨了，横结恶缘，强暴不成就要动刀枪，出了人命，成功了以后人家就告你，不成功了动脑筋的话，说不定杀了人家了，说不定把你丈夫杀了，这都不一定啊，一来想的问题就多了。另外的话，要钱的问题呢，过不去，年节了穿不上，带不上，吃不上，就要偷了。轻说就偷，重说呀，就是抢。抢还不说，抢不成，被人家发现了，一喊一叫，说不定到那时候，好像饥不在食，死饿了，你来不及考虑了。那到那时候，随机应变吧，干脆给你这一刀，啥也有了。最严重事件，最大的恶都多了。杀到都什么，假如能偷能杀能够抢，没犯这个案子，你能告诉你太太告诉别人啊，太太拥怀还需跟他讲，你就不能讲真的话，你就犯妄语戒，这个钱呢我是这怎么欠怎么六合彩来的，或者是股票怎么来的，或者暂时怎么借的，或者是发票中了200万，说谎妄语。所以说你就是造杀业、道业、戒业的业，然后妄语业都全了，杀道业妄最严重的问题都全了。然后呢，一看偷成功了，抢成功了，高兴的很，自己慰劳自己，全家吃喝玩乐，又喝酒了。杀道业妄有五个大罪，根本的东西，不管你受戒没受戒，都在他犯了。所以说，贫苦多怨，横结恶缘呢。看着这两句话没有什么东西，仔细想一想，就有这么些的问题会产生。人家这个嫉妒心都有，还有两句话，住门有钱人呢都是红油漆的门，住门呢就是形容了，形容那个有这个有钱了，住门酒又臭，徒有恶吃骨啊，有钱人家吃不了，喝不住，喝不了的就往外都臭了，都冷掉了。可是路上饥荒的年代时代，还有饿死的人呢，饿死的骨头啊。朱门，我想也可以这么讲。朱桥刘禹锡唐朝做的朱桥，桥边野草花。那个地方原来住的是有钱人，是这个，后来呢家里掉落了，说那个时候啊，好像乌衣巷口喜羊峡了。秋天的风，花也这个野花遍地了，也没有整理了，太阳也歪过去偏了，表示不是日历中天了，时运衰败了。同时的话，夕阳也歪了，坏了好意，这不能占你这一家，四面风水流连转嘛，完了就是也可以这么解释，住门也可以这么解释，这是太牵强。另外呢，还有啊， 一句话，饱暖思淫欲，说不定做恶事啊，你吃饱了喝足了思淫欲了，这个你他不是贫苦多怨了，下边那一句还是贫苦多怨，饥寒起盗心，受饥了受饿了冷了穿不上了，到我们大陆有些冬天起盗心，换句话是贫苦啊，贫苦人就有抢劫强盗的心，所以说饱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。另外还有一个形容词，形式千家词上有一句，那个蛇呀就这么竖条这么长，那个大象很大，人心不足啊，蛇吞象，人心不能满足，好像蛇要把象吞到肚子一样。这些问题考虑加到一起，都是来解释这个贫苦多怨横结恶缘。所以有啥没有知识，又逼迫的，又诱惑的，又不得不下手，又知识水准又低，所以他不能够深明大义，要是不学佛更不知道因因果果，所以说没有办法，贫苦多怨横结恶缘，强暴人结恶缘，凑人家结恶缘，抢人家结恶缘，杀人家结恶缘，说谎结恶缘，这些问题都是结恶缘的事情，都是结恶缘的话，你要打算不这么办怎么办呢？还是我头爷爷跟大家讲句话，欲除烦恼须无我，别为你有个我，我是我怎么的，他怎么的，我怎么中于我，不要考虑我，不要考虑你自己啊！欲除烦恼须无我，下边一句各有因缘莫羡人呐，每个人有每个的因因果果，因因缘缘，不要羡慕别人。另外有一句话，按贫略道，要往道上去追求，自得其乐。另外的话，杜甫还有一首诗，千家诗里有八句，万物尽观皆自得，那句话也不错呀，那是看你怎么解释，各得其位。那这是万物并育，并合并一起，育教育的育，生育，大家万事万物，不论动植快物动植矿物，都在这个世界上欣欣向荣，活得快快乐乐啊，是这个万物并育而不相悖，而不相悖的悖啊，那个写个悖，书写渤海的渤，把那力量的力去掉，王渤的渤去掉，渤海渤海有三件事，谁也不妨碍谁，谁也不影响谁，谁也不是为了对付你而生出来的，都是相安无事。另外的话呢，要还有一句话，乐天自命，自命就知道因果，知道这是业力，这个天的解释话很多，要说天命之微星往那扯的太高了，可以说是大自然世间就是川流不息的生生死死的一生顺流而下，你乐天乐乎的自然，你就这么讲也好，你这生来就这么事儿，你对着环境也好，可是乐天自命要往道学上讲就不是这么讲了。另外呢，我这个大陆有一句话，哎呀，不要什么了，不要这个埋怨那个谁了，张三李四啊，自君子无德怨自朽啊，两位有什么计较问题了，哎，我不跟你讲，君子无德怨自朽，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家，君子无德，有德才有福啊，才有什么事才能够顺利啊，厚德才能载福啊，才能载福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，君子无德哎，怨自朽，要发愿自己个要好好修养改造自己，积德培福，不要那个怨恨别人去啊。另外的话呢，论语上讲了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，这也有好几种的讲法，小人呢、啊，什么事啊，一有什么不好的事都是别人的事，都是往别人身推，都是人家错，人家不对，他要不怎么地，我会这个样子怎么地，君子求诸己，有德之士他反躬自问，什么事都是以责人灾备人，责备人的心，责人之心责己呀、啊；以恕己之心恕人，以饶恕自己的心要宽恕别人，这个也叫这个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，也可以这么说，考不上 老实讲，也不要说别人干什么的，也不要偷着看，你自己用功就完了。君子求诸己，也可以这么讲，也可以说的简直太离谱了。有什么事儿不要求人，万事不求人，什么事儿自己办不到，饿死也好，不要干嘛求人。不过这个讲更离谱了。总而言之，要反古之问，叫君子求诸己，以恕己之心恕人，不能恕人，人在好责备人，好推诿责任，那叫小人求主人，这么样也可以。另外呢，我们要明达自立，明白的明，道达的达，明达的人呢，明理，达人自命。古文观止，王勃的诗上有一句话：“达人自命。”达人明达之人，他知道什么事都应命，他知道春夏秋冬来龙去脉、贫富贵贱、生死来去，他知道要顺其自然啊，一定好像有点宿命论的那种味道啊。达人自命啊，什么事啊要反躬自问。像刚才说这么一大堆，这就可以说呀，不会横结恶缘了。所以贫苦多怨，横结恶缘，这个一定讲完了。下边菩萨不施等念冤亲，菩萨就是八大因觉境的这个大人，大心之人，大心之事，不但要管自己，还要给自己呀打算，还给天下一切苍生这个打算。不但独善其身，而且还要兼善天下。搞佛法说呢，不但要自利，而且还要利他；不但要自觉，还要去觉他。这种人叫做菩萨。这一定讲过了。布施，布把他善布，舍施舍，等念冤亲。我们要给你东西，给什么东西啊？这没有办法，等念冤亲办不在，办不到。谁跟我好了？这个东西就一份留着吧，等别人看不见时候啊，给这个人好了，因为没有第二份了。这就是不能等念这个冤亲的。有饭送给饥人，我们剩下吃的喝的送给那个挨饿的人，不要说那个牧民对我人们好，可是他并不缺饭吃啊，也不必送给他。那个人跟我有仇，跟我俩过不去，对我对我很不好，我就对他好比说要发书，没给发一本，我就不想发给他，但赶他不来再发，等他走了再发，或者每个人给寄，就当不给他寄。这就不是等念，平等念想念看待，平等看待有怨的人，有亲的人，感情好的，感情坏的。讲到这个布施呢，布施有多少种呢？布施有三种。第一个财施，财施有内财施、外财施。怎么叫内财施啊？先讲外财施啊。外财施啊，就是拿钱财啊，没进的财币这个钱，还有物质，拿这个杯子啦，拿这个黑板啦，拿东西，物质和钱财送给别人，无条件给人家，不取值，不取代价，这就叫外财施。严重的话，你看那个阿含部的藏经啊，尤其那北元部的藏经啊，把国家整个的国家送给人了，两个国家一面打架，那个国王一面要征服这个国家，两边一面打，这边打还能胜利，虽然胜利了也不想打，为什么？两边一打仗，两边的国家老百姓啊就死了很多人，到处放火起火，到处打仗以后还有瘟疫，死了很多人，打仗的时候死了很多人，死一个病不要紧，在一个家庭妻离子散，所以要推广一想啊，战争很惨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当国王，他不是一回了，一看跟那边国王就谈判了，说我们俩不要打了，你有你的野心，我有我的野心，我希望扩张我的国家的威望和领土，你也是这个目的啊，国家地方这个地皮要大了，幅员要大了，老百姓也多了，物产也多了，我的威武也多了，兵强马壮，这个军队也养多了，大家都为这个，都为了势力， 不是为天下苍生这个做好事，往好处打算，干脆我就把国家让给你好了，我走了，我这国家送给你可以，但是我有条件，希望你好好善待我这个人民。释迦牟尼佛常常这样，还有他哥哥弟弟，他当王子给皇帝啊当儿子，他那哥哥或者那个弟弟也是也没要害他，还有继母皇妃，他妈妈死了，皇后死了，那个小太太，皇帝的小太太儿子嫉妒，那个小太太也帮他儿子又谋产，一门要害这个儿子，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这个大儿子，他大儿子干脆国王不住就走了，一下走了，走了还不行，还没追，还在后面追，派了很多兵，千方百计到山里到森林里去找他，要把他杀了，那释迦牟尼佛都能够忍受。你想想这个不死啊，这就是国称妻子，还有的证件，那个经上有，要太太，那个雍泉寺都看见那个经上，不但把国家给了，跟他太太一商量，你愿不愿意？你用舍身为了天下苍生，他太太也就愿意，把太太送给你，儿子送给你，国家整个送给你，他自己一走一出家，穿个破袈裟，什么也不要了。释迦牟尼佛都做过不是一次，生生世世做了很多，这些东西都叫外差事，我们一般人办不到。你要有一个劳力士的表，我是经公社的2000块，供养三宝拿来。老师讲恐怕不太容易，你25万，我2000块，恐怕不容易。不要说国家，整个的国家给你把太太送人，夺妻之恨，杀父之仇，那儒家讲，是可以，孰不可以？那叫不共戴天之仇，办不到。可是佛教可以办到。有什么？你父亲为什么叫他杀？过去有姻缘。因为你父亲欠他命，他要不欠也没关系，早晚你父亲哪一生遇见再杀他，不会吃亏的，本钱会回来的啊。实际呢，最好的也不要把这本钱再找回来，不要算以后的账。你像我们讲那个什么经，上回就是那个讲那个安世高，安世高就是国王太子啊，国王大太子三个儿子，国王安息国的世高，他就知道这个弟弟们又谋产，千方百计要害他，他就出家走了。达摩大师也是皇上的太子，皇上儿子，达摩大师也出家了，也都让位。你在佛教里头也是第二个头，我现在在台北政府也是出任那个理事长，是我干什么？我是不做头的，做头有风险，有生命的危险，有是非、嫉妒、障碍、攻击。所以大家聪明人不要做什么主任，在学校不要做校长，做一个叫人学生老师校长印象都好，都对你很有好印象就好了，你是最大的胜利。有什么事，校长一自杀他自己要自杀，管校长什么事，一跳楼完了，校长倒霉了，家长会都来了，还有什么什么会我也不懂，不懂什么叫什么会都来了，不好办。你当这个教务主任也不好，拿个什么分数少了多了调动一下子很不好，不要做错。说这个外差事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内差事可就难了。我得讲个故事，好像在这里讲不讲不知道，讲经啊是讲过，舍利弗啊，一天听佛讲要布施，舍头末脑髓，他一想这个东西没什么难的，他就讲的话，他嘴里不服气呀，心里头不服气，嘴不讲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这小事一段吧。有这么一天，他就走着路托钵讨饭回来，走在路上就遇见个老太太，遇到欧巴桑带一个小孩，带个小孩，那个小孩没湿透也差不多了，那欧巴桑就坐在那个地下守着那孩子，旁边还有一些人围绕在那地方看，就在那哭，哭哭啼啼的。哭的舍利弗一看很多人什么事，就上去问老太太什么事。老太太一看是个出钱，你不用问，你问也没有用，你帮不上忙。他说老太太你说一说嘛，说不定我能够帮上忙。他说我这孩子要死了，医生讲了，一定用活人的眼睛吃了以后，煮水吃了以后，这个病才能好，要不然呢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好，而且我就一个儿子独生死，我七老八十了，这个儿子没有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他一看两条命， 一喊，哎，出家人了，不死。他说好了，那干脆啊，你把我眼睛挖去就好了。老三说，这我不能挖。你要真有那个心，你自己拿下来。他就拿一把那个有这个叫刀叫戒刀，就从身上拿下来，拿下自己上去一挖，哎呀，就递给他，哎呀，痛的要命，老太太，赶紧赶回去拿走。老太太说：“糟了，师傅，你怎么不问清楚你就下手？我是要右边那个眼睛，不是要左边那个，你弄错了。”舍利弗一想，惨了，我一个眼睛还能够受活，我现在再把右边那个两个眼睛都完蛋了，我看不见了。他说：“师傅，你说话可不能不说，你出家也不能打妄语啊。”舍利弗逼到那儿，很多人在那看着，死逼无奈，哎，算了，该让倒霉，死不了算了，赶紧弄个手杖少出来算了。舍利弗没有办法，拿这个刀手都发抖，抖了老半天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挖下来给他。老太太一听着他眼睛看不见，一听啊，把嘴也舔一舔，哎呀，我以为眼睛什么味道。又腥又咸的，这味道好难闻的，往地一摔，搞脚一踩，搞脚一跺，这能治病吗？这能地？舍利弗，阿弥陀佛呀！我这，我要是这，我才不给你眼睛了。这么一看，眼睛就好了，眼睛好一看，谁老太太没有了？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跟那罗侯罗，还有那旁边的都是师兄弟。舍利弗一看是佛，自己很惭愧，我就讲了，平常啊，你以为我说话？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很犹豫，要你两个眼睛你都舍不得，都后悔了，要你头不脑髓，你还能办到了？所以这个内才是很难的，内才是就是你的肉体呀。第二个是法师，在黑板法师啊，方法的法，法就是各种知识学问技能。我个人的看法有两种法师，一个世间法，一个出世间法。有的人所叫出世间法，拿佛法教化别人，教导别人，宣讲给别人，启发别人，叫法师。我的想法，因为我看经常有嘛，那个人呢一无所长，一无所能，要谋生没有办法。你是个水电的老板，是一个师傅，你把你水电的技术无条件免费教给他们，你这也是一法不生。这是世间的技能，它有滋生的事业，它有个谋生的本事。所以说，以技能、以学术、以知识学问，无条件的传授给他。就像韩愈讲的：“传道授业解惑。”授业，这个授业的话呢，解释法很多，我们也可以把它解成了解惑。他不懂的问题，给他叫他懂。传道呢，这就告，这就传那个儒家的道了，孔孟之道了。另外呢，解惑就是不懂事就是懂，授业也可以把它看成传授他一个事业的技能本事，经商的办法了，谋生的手艺什么的了。这些的技术、学术、艺术、智能，这可以说用世间法呀来布施。可是主要这个法师是以出世间法、佛法来开导一些众生，来化育一些众生。或者你不会讲经说法、写文章都不会，那你怎么办？一问三不知，你最好诵经礼忏，把这个功德给回向对方。对方现在家里有遭灾难或者怎么地，你为他回向，这也可以说是一法布施。拿不拿钱你不要计较，他拿钱是在供养，不拿钱更好，你这功德更大。不是，你不要为钱而去做这件事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以出世间的法师。另外的话呢，第三个看黑板无为师。无为啊，就是没有什么害怕。一般人呢很有害怕的事儿，第一个怕贼偷，第二个怕流氓黑社会的怎么样绑架，怕的事情很多。或者是呢，有一个老太太，或者有个孕妇背着东西还抱着孩子拿不动，她也怕走不到地方，怕流产呢，她上车也上不去，也给人家抢，大家也不排队。你要给她帮着抱抱孩子，给她递递东西，叫她上公共汽车的，这也她也没有个顾虑了，没有一个畏惧了。 没有一个惶恐了，这也是个很小很小的无为师啊，要解除对方的恐惧。打官司告状，你给他做证人了，你给他无条件的免费给他，你要懂得法律，好像这个你是律师，给他免费的啊，不要狮子大开口了，你叫他自得其乐，很安闲，很快乐，很安定，有这种生命和生活，无所不为了。恐怖的怖，畏惧的畏，这就是解救众生身心的险难和苦厄呀，这就叫做无为师。对他来讲，我们也可以倒过来从我们身上讲，为了度众生，为了给别人解救问题，我们无所畏惧，我们牺牲一切都在所不惜，也不为苦劳，也不为困难，破除万难，要帮助对方，要解救这个对方，这也可以说是无为师。另外真正的无为师，最后是无为师度化众生，叫他能够了脱生死，断烦恼，证涅槃，那是真正大无为了。生死是大可为的事，最可怕的是生死，最叫众生不安定，心里不安宁的事就生死轮回。你要把生死轮回都给他解除了，非用佛法不可，这也叫做无为师。这三种不实的事，至于这个布施呢，要讲起来这个很宽泛。第一个，头几天呢，涌泉寺给大家发的影印的那个经，有佛给这个尼家长者讲的什么布施等等那些的问题，因果报应，上个月的报应那个经，一开始那个经上就讲了，大家不知道看没看，我是完全看了，都用红蓝铅笔画上了。他说有的众生业力很怪，他有钱了还舍不得来布施，用什么？他有一种业力，他想要想开想不开，很有钱还舍不得。还有一种众生啊，他很穷苦，他本来自己就很难，就很困难困苦，他也舍不得，穷苦之中也舍不得，富足之中也舍不得。有的时候他这个不明白道理，他为什么不明白道理？他于此为什么于此？他有一种业力控制他，掌握他。这个那个经上回去，大家也带着可以看一看。第一段，那就是怎么讲的？有这种众生，业力掌握他，控制他，绑住了，把他束缚他，叫他没有办法开展出来这个布施的心。另外呢，穷人呢，他还肯布施，他虽然穷苦呢，他还愿意布施。有的有钱人呢，他还肯布施，他虽然很有钱，可是他呢也不珍惜这个钱，很能赚钱，很能够这个什么，做生意啦，干什么的？可是他呢，到手以后他还放得开，拿一来放出去。这也是一种业力。我们这个布施重不重要呢？实际呢，老实讲还是很重要。福慧双修，两足准。我们释迦牟尼佛晚上课程本有《皈依如来正遍知明恒足》，有什么？最后有个两足准。两足准不是两个脚啊，很贵。我们当然了，拜佛把手啊张开，把他两个脚摆在我们手上，表示啊，我愿意把你的脚捧到我的头上来，你高高在上，因为对他尊重。可这个两足准不是说他那个脚高高在上，福足慧足智慧达到顶点了，福德达到顶点了，双修才能成佛，缺一个也成不了佛。没有智慧啊，阿罗汉都办不到，弟子佛办不到，菩萨也办不到，佛也办不到，那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恐怕还不怎么高级，所以智慧是非有不可呀。福德呢，要没有啊也够受。比方讲当人呢，假使这个人呢60分是人，这个智慧占30分，福德 30分，加一些60分。你智慧再好，你福德不够，少2分，28分，或者20分，10分，或者5分，那你加起来不到60分，你没有办法实现。你福不够，而是福够，那最穷的人，最穷的人比狗还有福啊！他不用加赛啊，他不用叫人家随便打骂呀、踢呀、啊，他不用做流浪人呐、啊，他愿意那个游民有的是做那个流浪汉，他愿意永嘉是找他去，他不去。人的话比狗好的很多，两个腿走路啊，那狗4个腿走路，在外边风吹雨淋太阳晒，人的话好坏他还有地方多。所以说一个人呢得够60分，你要福德不够，你智慧30分，福不够不到30分，你不够60分，你好比说58分，那还算不错的阿修罗了，55分了，58分阿修罗了，你再到50分以下，那说不定出生了，你连才30分，那说不定是恶鬼了，20分以内以下，那说不定到地狱了。不过地狱有好，有比较轻的那苦啊，有的比较重的，所以这个福德也是很要紧。假设你要到天堂，必定啊要70分以上。你要没有福，上不了天堂，连人还这个人生还这个得不到的。这是我比方，这个分数是我这么讲的。所以要福慧双修。有的人呢，他穷啊，他不肯布施。有的人呢拼命的肯布施，虽然很穷苦，我也遇见了，也有这种人，肯布施，他大施，有的小施，虽然布施啊，不敢多施，多施他怕自己有个顾虑，有的有钱人小施，大施，有的不施还不舍，有的呢他不施，勉勉强强的，啊，他并不怎么快乐，勉强。第二呢，他是随喜，他自己不能够单独施，看别人大家，比方说这里大家今天我们要说出什么费，一个人100块都拿出来，假设有一个两个人不想出，他也得出，一看好的30个人，那28个人都出了，我一个人两个人不好意思不出，勉强啊，这是要出了随喜。有的是慷慨，很快乐的慷慨啊、哦，那是100块钱无所谓，那个200块钱好了我交，有这种人。有的还有一种要注意，布施完了他很后悔，这个效果啊，将来是现那个涌泉寺发那个净影印那个油，那是第二个净和第三个，第二个三个那是一个净一个卷上卷下，就是善恶业报净。那就讲了，布施完了以后你后悔，比方说我这杯子受淫了，过一段时间我要喝水，糟糕了，那个杯子也不能保温了，别的杯子不能了，哎，那个杯也叫我送给谁，三弟子，我不送给他不就好，你看现在我自己没有，后悔了，后悔了，结果是先富后穷，将来生以后啊很有钱，越有钱越过越穷，很惨。另外呢，有的人不后悔，有的人根本就淡忘了，把这布施完了根本就忘记了这件事儿。还有一种，布施了以后希望有回报，有回馈，有得到果报，为了未来的阴天福报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他布施完了以后并没有想报不报的问题，管他报不报的，有没有好报的无所谓，根本我就不是为了希望有回报，有报，有好报应我才布施。另外的呢，有的人呢，这等于这么讲，布施的人三轮体孔，有的是三轮不孔，这个先摆着呢。另外有的人呢，自己个很布施，他不愿意劝别人，管着别人布施，他不愿意劝别人。有的人呢，自己虽然布施，可是怕别人布施，怕别人拿钱比我多，我面子不好看，这种也有。另外呢，我布施表示我是善人，最好别人都不这个布施，我能够引起大家注意，能够当选好人好事，能够上报纸，能够上电视，这种人我也遇见了，但是不能讲这个什么人。有的人呢，不但自己布施，而且还劝别人布施；有的人不但自己不布施，而且专门劝别人布施，他自己舍不得，他劝别人用，或者他拿不起大钱，他劝别人拿。 有的人呢，自己也不不死，也不劝别人，也不希望别人不死。这种人呢，我也看见了，而且还有挑拨的人，挑拨的人，明明这个人不死，叫他左说右说，说来说去，完了，这个不死没有了，这个也有意的。有的你自己个不死，他旁敲侧击的影射，不直讲不明说，阻止别人不死。另外呢，他等于是暗示别人不要不死。有的人呢，他不死完了好做好事拿钱，但是好张扬自己。还有不死完了有怨言的人，哎呀，我对他不错呀，他说当然什么什么是我给的，什么什么干什么的，可是他对我并不怎么样，好像他要不死得把他看得特别高。这是还有那个人答应你了，师傅那没有问题，将来说哎呀 你不要管了，换句话到时候我买了，到时候他不买，一年两年三年等他 也不买，这个也不好。大家看看二克和解这本书，有个表画了好多的鬼名，36种鬼，有一种鬼饮食的食，刮风下雨的风，那个食风鬼，答应了三宝的东西到时候不做，食风鬼很不好。这个我今天第一次讲，我不敢讲，我跟小和尚背后讲了好多次，但是一讲的话你这怕我们不死糟糕了，但是今天讲到不死不能不讲。还有一种举事，师傅我这钱给你，你要做什么做什么，买什么买什么，他指定你了，比方说我要买房子，那就是我这供养你这个建立道场的，这个可以的。他别的他在这个也有，我在别的庙上住，我看见过，说我这我可以给你买什么呢，买米粉，比方说买被子，你不能做别的事。他好像很高高在上市，这个我也看见。另外的话呢，还有布施，他为什么布施呢？为父母修这个消灾免难，这个长生不老，多福多寿。为儿女是这个不死的，为了求没有儿子没有男孩子，会有男孩子考这个儿女考大学考不上啊，他有目的为这些不死的。也有为我闹病百治不孝，治了好几年不好，哎呀，希望佛师父啊你给我回想一下子啊，你给我祈祷，为了那个闹病，为了孩子不学好，这个我也遇见不少。还师傅这怎么办啊，一天到晚妈妈要药也找不到，晚上也不回家，这跟那些那种不成器那些坏孩子在一起，为这个花钱的。另外呢还真为有那过去签那个名牌啊，为签名牌来布施的，大概为买股票的可能也有，我这个还我这里没有遇见。另外为功名求功名利禄，为了要消灾延寿，这还可以拜忏嘛，消灾延寿要死我了。为见亡，比方我们清明法会为这个死去的人来朝见。另外的话呢要布施，这个庙上好比要盖庙了，要建庙了，或者要造佛像了，或者要印经典了，或者为了放生大家要拿些花生，或者要护持这个道场的生活。另外呢你向他化缘他就不死，你不化缘他就不死，这种也有，他是被动的。另外还有一个，除了拿这个不死拿钱财不死以外，护持也很要紧，保护的护，住持的持，掌握那个持，你用什么护持，财护持拿钱，因为他需要钱，有的道场势力全是，这是我造的名词啊，全是护士，在这个在大陆我可看见影正威路，你回去看看，像这个小水一样，青岛占山寺有个地名叫青岛，有个山，这是渤海，这是辽东半岛，这是中华民国，这是个上，这个海棠叶现在这个外蒙古没有了，变成一个劳梦脊了啊，这是韩国，这是日本，这个地方有个青岛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威海卫，这有一个烟台，这有苍山八岛，这是大连旅顺，我家就在这营口大石桥，我在长春住14年，剩下就在一门转到处走啊，在这个地方有个地名， 叫汇泉，在青岛，青岛是很有名气，在全世界也是很有名，也是军港，也是山港，也是避暑之地，是个半岛，山东半岛，这辽东半岛。汇泉那也有一个山叫展山，我的那个史记里边有青岛这个地方，我都有那个史，这里头有个庙叫展山寺，哦，这个庙很大，我还楼上还有照片。那个长春博野寺啊，台湾的蔡云法师的师父逃难，从长春博野寺跑到青岛来了。我呢在海军到处游荡，就到这来，我就遇见他，遇见他了。这个影城回忆录讲，那时候那还在这个以前，有个王一婷，王一婷是个在艺术界很有名，也是个大财主，是个大艺术家，好几个台湾大报纸常常提起他来，还有这个照片，他的山水啊、花鸟啊、人物的画，很有钱。他每到夏天呢，他从上海就到那去了，他有个别墅就在那避暑，一到冬天他就回南边来了，南边南。这个青岛展山寺呢，弘一大师好往那跑，每到夏天就到那去，冬天他就到厦门南普陀寺。那有个王一婷，王一婷不是别墅，展山寺要盖庙，整个就捐他，捐他以后，这个庙太大了嘛，就在后面一个角落上给他留一个小院子，那个小院子也比我大的太多了，给他盖了几间房子，叫他回来好避暑。这个庙完工以后，他一次也不来了。因为你这个庙上给他一个院子，一部分房子给他留的，他反而不来了。他把这块地这个别墅整个捐给以后，他以后不再来了。因为这庙上给他做一个院子，给他房子，给他过的每年夏天来别墅，他不来了，他施恩不忘报啊。像这王一婷这个上有题，这个人就很了不起的，这是以财来护持。同时的话，一个祝庆兰朱将军这个上也讲了很多。这个人呢是个将领，很有势力。你看这个蒋介石回去看影城回忆录有了，谁要欺负青岛展山寺呢，或者东北三大寺，哈尔滨极乐寺、营口乐园寺、长春博野寺，这个人会出面，他会支持你。政府了什么大官军阀什么，要出来咬烂这个庙了，对庙夺庙上干什么，他就出来。他是以势力来威势。这个没有这个名词，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。啊，用他的威望，用他的权威来保护这个庙，来布施。王一婷刚才讲是以钱财、以钱来护持。另外的话，以身护持也可以啊。你比方说吧，那个在大陆盖庙你要找工人的，可是义工很多。那乡下老百姓啊，这我都亲眼看见，我这家乡神庙都是好多老百姓，这个挑水那个干什么都免费，也不吃你的饭，光喝你的水，也不拿你的工钱，庙盖完了就不来了。盖庙盖一年半年呢，他都天天来啊，除非他自己有工作，只要有时间就来。这是一身来护持啊，劳力啊。另外嘴巴子也可以护持，这个常常这个闲言闲语，是是非非，讲哪个和尚怎么，哪个尼姑怎么的，哪个师傅不好，哪个什么，你要能够不讲，你就护持了。你这个嘴巴子闭起来，你别宣言，别一个传十四传百就不错了。你进一步你还可以给他解围，你看见了，你不要说那会儿找那干嘛，把自己管好就好了，出家的事情我们管开了。另外啊，那个庙上你护持的找不着，你护持的份找不着，你毁谤、毁灭、破坏少不了你，你何必呢？见到这个讲一大堆，见到讲一大堆不好。这个嘴巴子也可以护持啊。被怀疑的地方，这个寺庙被误解了，或者外边还有仇人还恨啊，你能够替庙来调解纠纷，你就是护持啊。中国人给他撂去两个字，圣亲也，圣亲也。 中国话就是赫赫中。广义的狭义的说法四众，广义的说法七众，这七众在亚音也在内，这七众所有的佛教徒都得合作，说法一致，拿现在话讲，做什么事做法一致，说法一致，做法一致，看法一致，然后啊，一心一德，你不能够说是这里头自造叛隙挑拨，不好。假设别人说要讲这个出家人就不好，你还应该给他遮盖，给他劝解，你不能从你上多干嘛。这我是看见的很多，我流浪了很多庙，我看见很多防不胜防。还有这个布施啊，还要注意父母受儿女的影响，儿女受父母的影响，尤其夫妻很受影响，丈夫心量大愿意布施，太太不愿意，就嘀嘀咕咕的，他说你妈是你爸爸，孩子这些什么什么钱还没有的，哦，你一看什么有几个钱就往那里送啊，你这个什么好感应，感应在哪里了，怎么我们的孩子考大学没考上，连考完了，他丈夫一听对啊，不是，就是有的时候太太呀，私房钱偷偷摸摸的，这个我遇见的，师傅啊，不行，我先生知道这个是很少数，这个有，我这里有，太太不是，丈夫不愿意，他要能够阻止你做好事，你放心，不管怎么说，要搞天眼统一看，那一定是你前世的冤家，不要你积德培福。所以说这一点还要小心，但是很难。有的是儿女要不生，